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蛮荒勇士。到各处宣扬耶稣基督真理的人，我们称他们为宣教士。他们专门去到有人居住的地方，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偏僻的乡村，甚至是原始部落，去传扬上帝救人的福音。他们的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见证。1956年1月8号，有5位年轻的宣教士在南美厄瓜多尔的丛林里面被一般原始部落奥卡族人杀害了。这条消息成了1956年1月10号西方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在南美的很多印第安民族里，奥卡族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以残忍野蛮出名。许多年以来，为了和这些天性残忍的奥卡族接触，已经牺牲了太多的人。厄瓜多尔政府早就已经失望了，只有把他们当作是化外之民，任凭他们自生自灭。至于临近的各个部落，包括猎头族，都远远地避开他们。奥卡族强烈地仇视外人，凡侵犯他们地界的，一律格杀无论。他们用硬木削尖制成长矛，抛掷起来真是百发百中。他们的行动神出鬼没，又不肯与外人沟通，所以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谜，没有人敢接近他们。但是有5位热血勇士为了关心这般凶残的人，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我们重温这段悲惨往事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几位勇士。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孙德，他从小就热爱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从空军退伍，进入了芝加哥有名的惠顿学院，接受海外宣教的训练。他在那儿一切都好，就是觉得可惜，不能够继续他所热爱的飞行事业。所以当他听到飞行传道会要招募一位飞行驾驶员去厄瓜多尔丛林地区为宣教士做后勤补给工作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停下学业到加州应征了。在1948年的9月，他带着妻子到了厄瓜多尔丛林的边缘，建立了传道总联络站。那个时候孙德只有25岁。第二位勇士的名字叫艾略特，他是一位英俊健壮的年轻人，他对自己的生命非常认真。艾略特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自己说，在任何地方我都要全人投入，要体验到我生活上所遇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神的旨意。他在惠顿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是摔跤冠军，又擅长演讲及辩论，最后以最高荣誉毕业。他很早就被厄瓜多尔吸引了，他的爱人就是一位厄瓜多尔老宣教士的女儿。艾略特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厄瓜多尔，他为奥卡族人而死的时候年纪只有28岁。第三位，他的名字叫费莱明，他比艾略特还小一岁，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他拿到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之后，马上前往厄瓜多尔。凭借他的语言天才，他很快就精通了当地的语言。他跟马克利、艾略特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并且在同一间教会里面聚会。第四位就是马克利，他也是惠顿学院的毕业生，他念的是经济。他身高6尺2，体重有190磅，跑得很快，所以很自然的就成了学校的足球以及田径赛的明星。他又有演说天才，曾经在演说比赛里面表现突出，成为全国冠军。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当他念大学4年级的时候，曾经以全票支持当选了学生会主席。第五位， 他的名字叫尤德润。在参加奥卡行动之前，他曾经深入猎头族传教。他毕业于蒙大拿大学农学院，同时还得到了三种奖学金。在学业上，他是优等生。他曾经征召入伞兵部队，奉召参加欧洲战争，被艾森豪威尔将军选任为荣誉侍卫。他是一个讲话不多，却不怕任何危险的人。孙德在厄瓜多尔丛林地区建立了传道的总联络站之后七年，才第一次看见奥卡人的村落。那是1955年9月份的事，在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平常空中的浓雾消散了，能见度高达75里以上。那一天，在附近阿拉胡诺步道站传道的马克里请求孙德尽快带些注射针药去，为一个得了病的印第安男孩急救。孙德立刻起飞，半小时后赶到，结果是虚惊一场，因为那个小孩的病已经好了。阿拉胡诺站在当努斯洛河的源头，是进出奥卡区域的门户。这里本来是一个石油公司的采油站，但是受到奥卡人的攻击，公司发现他们采到的油还不够所流出的血，就废弃了这个地方。后来马克利就用上了这个地方作为印第安的学校和医疗站。孙德到了这里，正好那天的工作又都做完了，一时心血来潮，就去找马克利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邻居就是奥卡人。马克利在阿拉胡诺这三年多一直在帮助当地的土著居民，奥卡人常常来攻击他们，虽然他也布置了一些灯光、电网等等的组合性防御措施，仍然有六七个友善的土著居民被残杀。奥卡人强烈的敌意使得马克利日夜渴望的要把爱的福音传给他们，因此当孙德讲完之后，两个人就马上都很感兴趣。他们向东飞了50里，又转向亚马逊河上游，飞遍了整个奥卡地区。可对于应该怎么去找奥卡人，两个人一窍不通。虽然难得碰上那么好的天气，可谁又能保证不会是徒劳一趟呢？然而就在汽油快用完的时候，马克利看见一片绿林中间有一块空地。他们检查那块空地上大大小小有15栋房屋，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看见奥卡人居住的地方。过了几天，他们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另外两个奥卡迷，就是艾略特和费莱明。他们是和孙德同一年到厄瓜多尔的。这三位好朋友分别在当地三个村里面传道，他们都对到奥卡传道有强烈的兴趣。他们四个人在10月1号晚上集合开会，彻夜地讨论奥卡行动。他们趴在一张平铺在地板上的大地图前面，确认往奥卡的门就要打开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开会决定要先花一段长的时间，小心地从空中和奥卡人建立友谊。他们首先用孙德所开的小飞机，每一个礼拜去送一次礼物，尽可能的低飞，先对奥卡人打打招呼，喊一些问候的话。但飞机至少也要高的，不至于挨上他们的矛和枪。他们也决定所有行动绝对机密，需要的钱都自己出，不向差会申请补助，免得消息传出去引来了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和新闻记者来猛拍照片，以至于奥卡人一旦反感打起来，那么这些文明人就开枪自卫。这么一来，用了几十年才勉强叫奥卡人淡忘的仇恨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从前有很多宣教士遇害都是因为害怕，他们带着火枪进了丛林，所以他们这一回有了警觉，不想再重蹈覆辙。他们约定了一套暗语，以防止在无线电或者谈话之中泄露了计划。他们称奥卡人为邻居，称奥卡地区为附近，把那个小村落叫做终点。他们选定了一块距离村落10里的一个叫棕榈滩的地方扎营。他们决定在正式飞进奥卡族扎营之前，大家日常活动照旧，以免引起当地的土著以及其他宣教士的多疑。这一切都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太太晓得。第一次送礼物去是在10月6号，孙德和马克利一起从飞机上掉下了一只大铝锅。 不知道是奥卡族人害怕，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村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室外活动。他们飞机飞走的时候，把锅放在一条小路上就回去了。过了一个礼拜，他们再去，发现锅子不见了，应该是被人拿走了。后来他们第二次放下礼物，那是一柄大钢刀。那个时候，他们有了更丰富的收获。首先是发现河边有几只独木舟，是他们从前没见过的。后来，当他们的礼物快要掉到河边的时候，有一个人打开屋子的门，一面狂喊，一面趴在地上要看清楚。这是他们所见的第一个奥卡人。这个人在地面上乱跑，像是有点害怕，但是没有躲藏。没多久，打开的门口又出现了三个人，一起盯着往下落的帆布包，帆布包里面就是大刀。当这个包包一掉到河里时，马上就有人潜水下去拿了。这种空中送礼物的方法是孙德发明的，他的工具就是一个帆布袋和一条1500尺长的钓鱼线。他发现在接近目标的时候，慢慢放下扣着钓鱼线的帆布袋，到了目标的上空，以时速55里盘旋下降，降到1000尺的时候，下垂的帆布袋就会固定不动，所以继续下降的时候，就可以准确地把帆布袋放进目标区。他常常用这种技巧投送补给品给一些不容易降落的宣道站。有一次，有一个偏远村落闹传染病，他带了所有药品过去，并且把一部电话垂下去，听下面负责的宣教士描述病状，再用飞机上面的无线电与远方的医院联络，请医生诊断，然后把开出的药品找出来，如法炮制地垂下去。用这种方法竟然治了不少人的病。送礼给奥卡人的时候，他特地在帆布袋上绑些彩带，以引起他们的兴趣。这种设计果然奏效。第三次去的时候，奥卡人已经一点都不害怕了，他们一起跳舞欢呼。再后来，当礼物送下去的时候，奥卡人就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预备好的东西绑在线上，要他们拉回去作为回赠。他们回送过一顶用线和很鲜艳的羽毛织成的花冠，又回送过2把木雕的梳子。他们从空中接到一只火鸡，下一次就会回赠一对大黑鸟，接到面包牛肉干，下一次就会回赠几条煎鱼。有一次，这些宣教士也把他们的彩色放大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奥卡人。这样礼尚往来了一个多月，到年底，孙德就召集了一次会议，决定在1月3号到棕榈滩扎营。棕榈滩是附近4周50里之内唯一可以降落的地方。虽然他们后来有几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奥卡人已经主动地砍掉了很多大树，希望他们能下来，可惜跑道不够长。他们预备了2个礼拜的口粮，带了一小洞在树上的移动房屋，又带了些礼物。到了棕榈滩之后，他们需要一个人看守房屋，一个人管理饮食，孙德就随时待命起飞。两个人要分别沿着河岸巡逻，招呼可能出现的奥卡人，所以他们还需要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曾经在猎头族传道的尤德润。1956年1月2号的晚上，5对夫妇聚集在阿拉胡诺整装待发。大家都明白，这可能是每对夫妻的最后一夜了，但是没有人害怕，也没有人畏缩。3日清晨，他们一起祷告，在临出发前合唱了一首已经成了奥卡行动主题歌的赞美诗。歌词这样唱道：主啊，我们信靠你，你是盾牌藏护地，因主得胜，一切赞美归你。战争完毕，进入荣耀圣城里，同你相聚，永远喜乐安息。头两天忙碌而平淡地过去了，没有奥卡人来，但是因为树上的小房子睡5个人实在太挤了，孙德和费莱明就飞回到阿拉胡诺去睡觉。当他们经过奥卡人村落的时候，看见奥卡人面对着他们扎营的方向，跪在平常他们欢迎飞机的平台上。这种态度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 眼看着20世纪和石器时代的桥梁就要搭建起来了。6号的上午，他们沿河排成一线，向丛林的奥卡人喊话。他们用学会的少数奥卡语重复地说，我们喜欢你，我们欢迎你。忽然河对岸传出一声强烈的男性吼叫声，紧接着跳出来3个奥卡人，两女一男。这三个人除了戴着木质的大耳塞，腰间系着一条粗绳之外，全身赤裸。男的大约30岁，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大约16岁，非常漂亮，另外一个看起来年纪大些。5个年轻的宣教士待了一阵儿，才对他们用奥卡语说，欢迎你们。那男人马上就比划着说了一大堆话，可他们一句也听不懂。但是看得出来，他的意思是要将那个年轻的女孩来做交易，或者是把她当成礼物送给他们。他们一起很快乐地玩了一天，他们管男的叫乔治，管那个年轻的女孩叫大里拉。另外一个女人从头开始就滔滔不绝地对费莱明讲话，也不管他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大致上他们说的三个奥卡人都能明白，而奥卡人所说的宣教士几乎都听不懂，只有从他们的表情上来判断。比方乔治似乎对飞机特别好奇，孙德就带他到天上飞了一趟，果然他非常的快乐。可是一谈到要去他们的村子访问时，乔治就显得很不自在，好像要顾左右而言他。他们猜大概乔治自己知道没有权利做这种决定，所以不愿意多说。另外有一次，艾瑞特要回树上的小屋办点事，大里拉居然也跟着他爬了上去，但是艾瑞特没有留多久，很快又回到大伙中间。这时候大里拉显得有点沮丧，并且开始不耐烦了。本来3个奥卡人表示要留下来过夜的，但是大里拉忽然转意，一个人涉水过河走掉了。乔治赶紧去追他，另一个女人也跟着，这三个人就再也没有回来。5个白人和3个恐怖的奥卡人面对面和气地交朋友，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但是第二天奥卡人没有再来，而且当孙德飞到奥卡人村落的时候，村民们竟纷纷逃避，他们似乎又开始对宣教士害怕了，这让人十分费解。8号是礼拜天，一早他们都预感会有事情要发生。照他们留下的日记来推断，在中午之前孙德飞了一趟，发现奥卡人村落里只剩下了少数妇孺，看不见一个男人。回城时则发现河边有10个男人正走向棕榈滩。中午他们和守在阿拉胡诺的妻子用无线电做了最后一次4小时1回的定期通讯。照后来救难队所见的现场来判断，他们显然没有等到4小时就倒在奥卡人的长矛和大刀下了。他们的鲜血和细沙混在一起，留在黄竹的居拉列河边。小飞机被刺破，撕掉了铝皮，拆掉了座位。奥卡人大概是把座位当成了飞机的心脏。现场一片零落景象，但是没有抵抗过的痕迹。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大里拉明显的奉献而叫奥卡人觉得屈辱吗？这永远是一个谜，没人能知道。他们的爱人们虽一度为他们担心，但当消息传来以后，他们的态度倒都冷静。他们要求把丈夫的尸首就地合葬在小屋下的树根旁。他们的墓地上没有刻下铭文，只有一段简单的祷告。祷告文是这样说的：在这里，他们度过了奇妙的6天。在这里，他们用言语和行动传扬了上帝救赎的福音。这福音本是要给所有的人，包括奥卡人的。在这里，他们要安息，直到复活的日子。一句轻轻的祷告，成了他们墓上没有刻下，也不必刻下的铭文。这5位优秀而年轻的生命，为奥卡族的灵魂献上了一切。1年以后， 他们的爱人在他们的丈夫周年纪念时写下了动人心弦的悼词。丈夫的死使我们深深的感动，而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我们晓得他们的血终将成为奥卡教会的种子。对那些亲手用长矛刺杀我们丈夫的人，我们并不恨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黑暗中行，不认识主的名，也不明白主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他们需要有人向他们传讲上帝的爱，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的丈夫已做了基督的精兵，他们用行动将信心表明出来，给我们做了榜样，使我们敬仰他们。因此我们的祷告充满了感谢，我们用欣慰的心来接受神的带领，一步一步让我们明白他整个计划，凡事都要他得荣耀。我们相信神一定会让真光照到奥卡来，只要神仍然拣选我们，我们必然愿意献身于这工作。我们和我们的丈夫一样，有着同一样的愿望，那就是到奥卡人那里去，而且我们也是欢欢喜喜而去的。我们当时都清楚地知道，不要阻止我们的丈夫去顺从基督，因为主耶稣明明白白地说，若有人要做他的门徒，就要撇下一切舍己来跟从他。如今我们的丈夫已与主同行，得到了完全的喜乐，将来当我们与主面对面时，也必要得到那满足的喜乐。有许多人以为我们的丈夫已经做了无谓的牺牲，只是我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也不曾这样想过。他们之中有一位在他许多年前的日记里这样写着，一个人把原来不能保住的舍去，为着要得到一些永不会失去的东西，那并不是愚蠢。这些年轻寡妇的信心来自何处呢？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化仇恨为爱和包容呢？奥卡行动如果仅仅是五个青年人殉道的故事，那么这只不过是在无数悲惨故事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悲惨故事而已。但是奥卡行动并没有因为这五位优秀的青年人之死而悄然寂灭，除了他们的寡妇所发出的勇敢呼声之外，从世界各地都有了热烈的反应。殉道者的滴滴鲜血和充满了爱的辛劳的汗水，终于浇灌出绚烂的花朵。十年之后，在奥卡族召开了第一次奥卡语的圣经会议，奥卡文的马可福音也已翻译完毕，许多奥卡族人居然开始研读圣经了。而奥卡教会中的两位长老基莫和戴威，就是十年前参与杀害五位青年的凶手。其中戴威在纪念十周年的圣餐礼拜之后，决意深入到亚马逊河下游，向更荒蛮罪恶的部落去，向他们做自己得救的见证。只不过在短短的十年的时间里，上帝的福音真光便照亮了活在黑暗中的奥卡族，使这个凄美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上成千上万个动人的宣教故事中的一个。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不知道现今这世界上是否仍有类似奥卡族的蛮荒部落在黑暗中等待上帝真光的照耀，但我们却十分清楚明白，在我们这一文明世界中仍然存在着惊人的罪恶、可怕的相互残杀及遍地深沉的黑暗。谁肯为这世代流血？谁愿为人类的疾苦流汗？圣经形容信心的伟人是说，他们虽然死了，却因着信心仍旧说话。是的，他们早已死了，但直到今日，我们仍然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声音，透过历史的长廊，在我们及我们后代的耳畔庄严地响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五位宣教士的感人故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Thank you.